马可福音第一章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。正如以赛亚先知的书上写着，看哪，我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你的道路，在旷野有呼喊者的声音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照这话，施洗的约翰在旷野出现了，传讲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。犹太全地和全耶路撒冷的人都出来到他那里去承认自己的罪，在约旦河里受了他的洗。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，腰束皮带，吃的是蝗虫和野蜜。他传讲说，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，能力比我大，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都没有资格。我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。那时候，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，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。他从水里一上来，就看见天裂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。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圣灵随即催促耶稣到旷野去。他在那里40天，受撒旦的试探，和野兽在一起，有天使来服侍他。约翰被捕以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，宣讲神的福音，说：时候到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相信福音。耶稣沿着加利利海边行走，看见西门和他弟弟安德烈在海上撒网，他们是渔夫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使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。他们立刻撇下网，跟从了他。耶稣稍往前走，看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约翰正在船上整理渔网，他立即呼召他们。他们撇下父亲西庇太和雇工在船上，就跟从他去了。他们到了加百农，耶稣随即在安息日进入会堂教导人，大家对他的教训都很惊奇，因为他教导他们像一个有权柄的人，不像经学家。就在那时，会堂里有一个被巫灵附着的人，喊叫起来说，拿撒勒人耶稣，我们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来毁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神的圣者。耶稣斥责他说，住口，从他身上出来。巫灵使那人抽风，大声喊叫，就从他身上出来了。众人都很惊讶，于是彼此对问说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个有全能的新道理啊。他吩咐巫灵，巫灵竟服从了他。耶稣的名声立刻传遍了加利利一带。他们一出会堂，就和雅各、约翰到西门和安德烈的家里去。西门的岳母正在发烧躺着，他们立刻告诉耶稣。耶稣走到他面前，拉着他的手，扶他起来，热就退了，他就服侍他们。到了黄昏，有人不断把生病的和被鬼附的都带到耶稣面前，全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口。耶稣医好了各样的病，也赶出许多的鬼，并且不许鬼说话，因为鬼认识他。次日凌晨，天还没有亮，耶稣起身出去，来到荒野的地方，在那里祷告。西门和那些跟他在一起的人就去寻找耶稣，他们找到了，就对他说，大家都在找你呢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们到邻近的乡镇去吧，我也好在那里传道，因为我就是为这事而来的。于是他走遍加利利全地，在他们的会堂里传道，并且赶鬼。有一个患麻风的人来到耶稣跟前，跪下求他说，如果你肯，必能使我洁净。耶稣动了怜悯的心，就伸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麻风立刻离开了他，他就洁净了。耶稣打发那人离开以前，严厉地吩咐他说，你千万不可把这事告诉任何人。 你只要去给祭司检查，并且照着摩西所规定的，为你得洁净献祭，好向大家作证。但那人出来，竟任意传讲，就把这事传开了，以致耶稣不能再公开进城，只好留在外边荒野的地方。然而，还是有人从各处到他那里去。马可福音第二章。过了些日子，耶稣再回到加百农，一听说他在屋子里，许多人就都来聚集，甚至连门前都没有地方了。耶稣就对他们讲道。那时有人把一个摊子带到耶稣那里，是由四个人抬来的，因为人挤，不能带到他面前，就对着耶稣所在的地方拆去房顶，拆通了，就把摊子连人带褥子坠了下去。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：“孩子，你的罪赦了。”当时有几个经学家也坐在那里，心里议论说：“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话？他说健忘的话了。除了神一位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”耶稣心里立刻知道他们这样议论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心里为什么议论这事？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然而为了要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他就对摊子说：我吩咐你起来，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”那人就起来，立刻拿着褥子当众出去了。众人都非常惊奇，颂赞神说：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耶稣又出去到了加利利海边，众人都到他面前来，他就教导他们。他往前走的时候，看见亚勒斐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官那里，就对他说：来跟从我。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后来耶稣在利未家里吃饭，有很多税吏和罪人也来与他和门徒一起吃饭，因为这样的人很多，并且他们已经跟随了耶稣。法利赛派的经学家看见耶稣与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，就对耶稣的门徒说：他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吗？耶稣听见了，就对他们说：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，有病的人才需要。我来不是要召义人，而是要召罪人。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正在进食，有人来问耶稣说：为什么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常常进食，你的门徒却不进食呢？耶稣回答：新郎跟宾客在一起的时候，宾客怎能进食呢？只要新郎还在，就不能进食。但日子到了，新郎要被取去，离开他们，那一天他们就要进食了。没有人会把一块新布缝在旧衣服上，如果这样，新的布就会把旧衣服扯破，裂开的地方就更大了。也没有人会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如果这样，酒就会把皮带胀破，酒和皮带都损坏了。新酒总该装在新皮带里。有一次在安息日，耶稣从麦田经过，他的门徒一面走路一面摘麦穗。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：你看他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？耶稣对他们说：大卫和跟他一起的人在饥饿缺食的时候所做的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不是在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，进了神的殿，吃了除祭司以外谁都不可以吃的陈设饼，而且还给跟他在一起的人吃吗？耶稣又告诉他们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并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。这样，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。马可福音第三章。耶稣又进了会堂，在那里有一个人，他的一只手枯干了。众人窥探他会不会在安息日医治那个人，好去控告他。 耶稣对那一只手枯干了的人说，起来站在当中，又对他们说，在安息日哪一样是可以做的呢？做好事还是坏事？救命还是害命？他们一声不响。耶稣怒目环视他们，因他们的心刚硬而难过，就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。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原了。法利赛人出来，立刻和西律党人商量怎样对付耶稣，好除掉他。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，一大群从加利利来的人跟着他，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一切事，就从犹太、耶路撒冷、以土麦、约旦河外和推罗、西顿一带地方来到他跟前。因为人多，耶稣就吩咐门徒为他预备一只小船，免得众人拥挤他。他医好了许多人，所以凡有病的都挤过来要摸他。巫灵每次看到他，就扑倒在他面前，大声喊叫说，你是神的儿子。耶稣再三严厉地吩咐他们，不要把他的身份张扬出去。耶稣上了山，呼召自己所要的人，他们就来了。他选立了12个人，称他们为使徒，要他们跟自己常在一起，好差遣他们去传道，又有权柄赶鬼。他选立的12个人是西门，耶稣给他起名叫彼得，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约翰，耶稣给他们2人起名叫半尼奇，就是雷子的意思，安德烈、菲利、巴多罗麦、马太、多马、亚勒斐的儿子雅各、达泰、基进派的西门，以及加略人犹大，就是出卖耶稣的那个人。耶稣进了屋子，群众又聚了来，以致他们连饭都不能吃。那些和他在一起的人听见了，就出来抓住他，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。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经学家说，他有别西卜附在身上，又说他靠着鬼王赶鬼。耶稣把他们叫来，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撒旦怎能赶逐撒旦呢？一国若自相纷争，那国就站立不住；一家若自相纷争，那家就站立不住。如果撒旦自相攻打纷争，不但站立不住，而且还要灭亡。谁都不能进入壮汉的家，抢夺他的财物，除非先把壮汉捆绑起来，才可以抢劫他的家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世人的一切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得到赦免，但亵渎圣灵的就永世不得赦免，他还要担当罪恶到永远。耶稣说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有巫灵附在身上。耶稣的母亲和弟弟来了，站在外面传话给他，叫他出来。有许多人正围坐在耶稣身边，他们告诉他，你看，你的母亲和弟弟在外面找你。耶稣回答他们，谁是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呢？于是四面观看那些围坐的人说，你们看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，凡遵行神旨意的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马可福音4章。耶稣又在海边教导人，有一大群人聚集到他那里，因此他上船坐下来。船在海中，群众都朝着海站在岸上。他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事，在教训中他说，你们听着，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，小鸟飞来就吃掉了。有的落在泥土不多的石地上，因为泥土不深，很快就长起来，但太阳一出来就把它晒干，又因为没有根就枯萎了。有的落在荆棘里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，它就结不出果实来。有的落在好土里，就生长繁茂，结出果实，有30倍的， 有60倍的，有100倍的。耶稣又说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耶稣独自一人的时候，那些经常跟着他的人和12门徒来问这些比喻的意义。耶稣对他们说，神的国的奥秘只给你们知道，但对于外人，一切都用比喻，叫他们看是看见了却不领悟，听是听见了却不明白，免得他们回转过来得到赦免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，怎能明白一切比喻呢？撒种的人所撒的就是道，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，撒旦立刻来，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去。照样，那撒在石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，立刻欢欢喜喜地接受了。可是他们里面没有根，只是暂时的。一旦为道遭遇患难，受到迫害，就立刻跌倒了。那撒在荆棘里的是指另一些人，他们听得到，然而今世的忧虑、财富的迷惑以及种种的欲望接连进来，把道挤住，就结不出果实来。那撒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，接受了，并且结出果实，有3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100倍的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灯难道是拿来放在凉气底下或床底下的吗？它不是该放在灯台上吗？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显明出来，没有什么掩盖的事不被揭露的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要留心你们所听到的，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，神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，并且要超过尺度给你们。因为那有的还要给他，那没有的就算他有什么也要拿去。耶稣说，神的国好像人在地里撒种，他夜里睡觉，白天起来，种子发芽生长，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的。地生五谷是自然的，先长苗，后吐穗，最后穗上结满了籽粒。庄稼熟了，就派人用镰刀割下，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。又说，我们要把神的国比作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用什么比喻来形容它呢？它好像一粒芥菜种，当种下去的时候，比地上的一切种子都小。种下以后，生长起来却比一切蔬菜都大，长出大枝子，甚至天空的飞鸟都可以在它的荫下搭窝。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，照着他们所能听懂的向他们讲道，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，只有单独和自己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才把一切解释给他们听。当天黄昏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我们渡到海那边去吧。门徒离开群众，耶稣已经在船上，他们就载他过去，也有别的船和他同去。忽然起了狂风，波浪不断地打进船来，舱里积满了水，耶稣却在船尾靠着枕头睡着了。门徒把他叫醒，对他说，老师，我们要死了，你不管吗？耶稣起来斥责了风，又对海说，不要作声，安静吧。风就停止，大大的平静了。然后对他们说，为什么这样胆怯呢？你们怎么没有信心呢？门徒非常惧怕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都听从他。马可福音第5章，他们到了海的那边，进入格拉森人的地区。耶稣一下船，就有一个被巫灵附着的人从墓地里迎面而来。那人经常住在坟墓中间，从来没有人能绑住他，甚至用锁链都不能。曾经有很多次，人用脚镣和锁链捆绑他，锁链却被他挣断，脚镣也被他弄碎，始终没有人能制服他。 他昼夜在坟墓里和山野间喊叫，又用石头砍自己。他远远地看见耶稣，就跑过去拜他，大声呼叫说：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指着神恳求你，不要叫我受苦。因为当时耶稣吩咐他：你这污灵，从这人身上出来。耶稣问他：你叫什么名字？他回答：我名叫群，因为我们众多。他再三央求耶稣，不要把他们从那地方赶走。附近的山坡上有一大群猪正在吃东西。乌灵求耶稣说：打发我们到猪群那里附在猪身上吧。耶稣准了他们，乌灵就出来进到猪群里去。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，掉在海里淹死了。猪的数目约有2000，放猪的人都逃跑了，到城里和各乡村去报告，大家就来看发生了什么事。他们来到耶稣跟前，看见那被鬼附过的人，就是曾被名叫群的鬼附过的人，坐在那里，穿上了衣服，神志清醒，他们就害怕。看见的人把被鬼附过的人所遭遇的和那群猪的事告诉了他们，他们就要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地区。耶稣上船的时候，那被鬼附过的人来求他，要和他在一起。耶稣不许，却对他说：你回家到你的亲属那里去，把主为你做了多么大的事，并他怎样怜悯你，都告诉他们。那人就走了，开始在低加波利传讲耶稣为他所做的大事，众人都稀奇。耶稣就坐船渡到那边，还在海边的时候，有一大群人向他围拢过来。当时来了一位会堂的主管，名叫耶鲁，他一看见耶稣，就俯伏在他脚前，迫切地求他说：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，请你来按手在她身上，把她救活。耶稣就和他一起去了，一大群人跟着他，拥挤着他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病，在好些医生手中受了许多痛苦，又花尽了她一切所有的，不仅毫无起色，反而更加沉重。她听见耶稣的事，就从后面来砸在人群中间，摸耶稣的衣服，因为她说：只要摸到他的衣服，我就必痊愈。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他在身体上感觉到病已经得了医治。耶稣自己立刻觉得有能力从他里面出去，就转过身来对群众说：谁摸了我的衣服？门徒对他说：你看，这么多人拥挤你，你还问谁摸我吗？耶稣周围观看，要看做这事的女人。那女人知道在她身上所成就的事，就恐惧战惊地前来向耶稣俯伏，把实情全告诉了他。耶稣对她说：女儿，你的信使你痊愈了，平安地回去吧，你的病已经好了。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，有人从会堂主管的家里来说：你的女儿已经死了，何必还劳动老师呢？耶稣听见所说的话，就对会堂主管说：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于是他不许别人跟他一起去，只带了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约翰。他们来到会堂主管的家，耶稣看见许多人哭泣哀嚎，一片混乱，就走进去对众人说：为什么大哭大嚷呢？孩子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众人就嘲笑他。耶稣把众人都赶出去，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他的门徒进入孩子所在的房间。耶稣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：大力大，古米，翻译出来就是：小女孩，我吩咐你起来。那女孩子就立刻起来行走。那时她已经12岁了，众人就非常惊奇。耶稣再三嘱咐他们不要让人知道这事，又吩咐给他东西吃。 马可福音第六章，耶稣离开那里，来到自己的家乡，他的门徒跟着他。到了安息日，他开始在会堂里教导人，很多人听见了，都惊奇地说：“这个人从哪里得来这一切呢？所赐给他的是怎么样的智慧？竟然借着他的手行出这样的神迹？这不是那木匠吗？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、约西、犹大、西门的哥哥吗？他的妹妹们不也在我们这里吗？”他们就厌弃耶稣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、本族、本家之外，没有不受人尊敬的。”耶稣不能在那里行什么神迹，只给几个病人按手，医好了他们。对于那些人的不信，他感到诧异。耶稣到周围的乡村去继续教导人，他把十二门徒叫来，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，赐给他们胜过巫灵的权柄，吩咐他们说：“除了手杖以外，路上什么都不要带，不要带干粮，不要带口袋，腰带里也不要带钱，只穿一双鞋，不要穿两件衣服。”又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无论到哪里，进了一家就住在那家，直到离开那个地方。什么地方不接待你们，不听你们，你们离开那地方的时候，就要把脚上的灰尘跺下去，作为反对他们的见证。”门徒就出去传道，叫人悔改，赶出许多鬼，用油抹了许多病人，医好他们。当时耶稣的名声传扬出去，西律王也听到了。有人说，施洗的约翰从死人中复活了，所以他身上有行神迹的能力。又有人说他是以利亚，还有人说他是先知，像古时先知中的一位。希律听见就说：“是约翰，我砍了他的头，他又活了。”原来希律曾亲自派人去捉拿约翰，把他捆锁在监里。他这样做是为了他弟弟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，因为他娶了希罗底为妻。而约翰曾对希律说：“你占有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。”于是希罗底怀恨在心，想要杀他，只是不能，因为希律惧怕约翰，知道他是公义圣洁的人，就保护他。希律听了约翰的话，就非常困扰，却仍然喜欢听他。有一天，机会来了，在希律生日的那一天，他为大臣、千夫长和加利利的要人摆设了筵席。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，使希律和在座的宾客都很开心。王就对女孩子说：“你无论想要什么，只管向我求，我一定给你。”并且对他再三起誓：“你无论向我求什么，就是我国的一半，我也一定给你。”于是他出去问母亲：“我该求什么呢？”希罗底告诉他：“施洗的约翰的头。”他急忙到王面前向王要求说：“愿王立刻把施洗的约翰的头放在盘子上给我。”希律王非常忧愁，但是因为他的誓言和在座的宾客，就不愿拒绝他。希律王立刻差遣一个侍卫，吩咐把约翰的头拿来。侍卫就去了，在监里斩了约翰的头，把头放在盘子上，拿来交给那女孩子，女孩子又交给她的母亲。约翰的门徒听见了，就来把他的尸体领去，安放在坟墓里。使徒们回来聚集在耶稣跟前，把他们所做和所教导的一切都报告给他听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来，你们自己到旷野去休息一下，因为来往的人多，他们甚至没有时间吃饭。”他们就悄悄地上了船，到旷野去了。群众看见他们走了，有许多人认出了他们，就从各城出来，跑到那里，比他们先赶到。耶稣一下船，看见一大群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，就开始教导他们许多事。天晚了， 门徒前来对他说，这里是旷野的地方，天已经很晚了，请叫他们散开，好让他们往周围的田舍村庄去，自己买点东西吃。耶稣回答他们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门徒说，要我们去买200银币的饼给他们吃吗？耶稣说，去看看你们有多少饼。他们知道了，就说，5饼还有2条鱼。耶稣吩咐他们叫大家分组坐在青草地上，他们就一排一排地坐了下来，有100的，有50的。耶稣拿起这5饼、2条鱼，望着天祝谢了，然后把饼擘开，递给门徒摆在群众面前，又把2条鱼也分给群众，大家都吃了，并且吃饱了。他们把剩下的零碎捡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吃饼的人，男人就有5000。事后耶稣立刻催门徒上船，叫他们先渡到对岸的伯赛大去，等他自己叫众人散开。他离开了他们，就上山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船在海中，耶稣独自在岸上，看见门徒辛辛苦苦地摇橹，因为风不顺。天快亮的时候，耶稣在海面上向他们走去，想要赶过他们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以为是鬼怪，就喊叫起来，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，非常恐惧。耶稣立刻对他们说，放心吧，是我，不要怕。于是上了船，和他们在一起，风就平静了。门徒心里十分惊奇，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分饼这件事的意义，他们的心还是迟钝。他们渡过了海，就在格尼撒勒靠岸。一下船，众人立刻认出耶稣来，就跑遍那一带地方，把有病的人放在褥子上，听见他在哪里就抬到哪里。耶稣无论到什么地方，或村庄，或城市，或乡野，众人都把病人放在街上，求耶稣准他们摸他衣服的穗子，摸着的人就都好了。马可福音第7章，有法利赛人和几个经学家从耶路撒冷来，聚集到耶稣那里。他们看见他的门徒有人用不洁的手，就是没有洗过的手吃饭。原来法利赛人和所有的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传统，如果不认真洗手就不吃东西，从街市回来不先洗手也不吃东西，还有许多别的传统，他们都沿袭拘守，例如洗杯、洗罐、洗铜器等等。法利赛人和经学家问耶稣，你的门徒为什么不遵行古人的传统，用不洁的手吃饭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以赛亚指着你们这般伪君子所说的预言是对的。经上记着，这人民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他们把人的规条当作道理去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徒然。你们拘守着人的传统，却离弃了神的诫命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了坚守自己的传统，而巧妙地把神的诫命拒绝了。因为摩西说，当孝敬父母，又说，咒骂父母的必被处死。你们倒说，人对父母说，我应该给你的供奉已经做了个儿板。个儿板意思是奉给神的供物，你们就不让那人再为父母做什么。这样，你们借着所领受的传统，把神的话废弃了。你们还做了许多这一类的事。于是耶稣又把群众叫过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大家都要听我说，也要明白，从外面进去的不能使人污秽，从里面出来的才能使人污秽。耶稣离开群众，进了屋子，门徒就来问他这比喻的意思。他对他们说，连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？难道不知道从外面进去的不能使人污秽吗？因为不是进到他的心， 而是进到他的肚腹，再排泄到外面去。他这样说是表示各样食物都是洁净的。接着他又说，从人里面出来的才会使人污秽，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的心里发出恶念、淫乱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心、邪恶、诡诈、放荡、嫉妒、毁谤、骄傲、愚妄，这一切恶事是从人里面出来的，都能使人污秽。耶稣从那里动身到推罗境内去，进了一所房子，本来不想让人知道，却隐藏不住。有一个女人，她的小女儿被污灵附着，她听见了耶稣的事，就来俯伏在她脚前。这女人是外族人，属于叙利亚的腓尼基族，她求耶稣把鬼从她女儿身上赶出去。耶稣对她说，应该先让儿女吃饱，拿儿女的饼去丢给小狗吃是不好的。那女人回答他，主啊，是的，不过小狗在桌子底下也可以吃孩子们掉下来的碎渣。耶稣对他说，就凭这句话，你回去吧，鬼已经从你女儿身上出去了。他回到家里，看见小孩子躺在床上，鬼已经出去了。耶稣从推罗境内出去，经过西顿，回到迪加波利地区的加利利海。有人带着一个又聋又哑的人到他那里，求耶稣按手在他身上。耶稣把他从人群中带到一边，用指头探他的耳朵，吐唾沫抹他的舌头，然后望着天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对他说，以法大，意思是开了吧。那人的耳朵就开了，舌头也松了，说话也准确了。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，但他越是嘱咐，他们却越发传扬。众人非常惊讶，说，他所做的一切事都好极了，他竟然使聋子听见，又使哑巴说话。马可福音第八章。那些日子，又有一大群人聚集，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吃。耶稣叫门徒来，对他们说，我怜悯这一群人，因为他们和我在一起已经有三天，没有什么吃的了。如果我叫他们散开，饿着肚子回家去，他们会在路上晕倒，因为有人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。门徒回答，在这旷野地方，从哪里能找食物叫这些人吃饱呢？他问他们，你们有多少饼？他们说，七个。耶稣吩咐群众坐在地上，拿起那七个饼，祝谢了，擘开递给门徒，叫他们摆开。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。他们还有几条小鱼，耶稣祝了福，就吩咐把这些也摆开。众人都吃了，饼吃饱了。他们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装满了七个大篮子。当时人数约有四千。耶稣解散了群众，就立刻和门徒上了船，来到大马努他地区。法利赛人出来跟耶稣辩论，他们想试探他，求他显个从天上来的神迹。耶稣灵里深深的叹息，说，这世代为什么总是寻求神迹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绝不会有神迹显给这个世代的。于是他离开他们，又上船往对岸去了。门徒忘了带饼，船上除了一个饼，身边没有别的了。耶稣嘱咐他们说，你们要小心，提防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。门徒彼此议论说，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。耶稣知道了，就说，为什么议论没有饼这件事呢？你们还不知道，还不明白吗？你们的心还是这么迟钝吗？你们有眼不能看，有耳不能听吗？你们不记得吗？我擘开那五个饼给五千人吃，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几个篮子呢？他们说十二个。 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吃，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几个大篮子呢？他们说七个。耶稣说，你们还不明白吗？后来他们到了伯赛大，有人带了一个瞎眼的人到他跟前，求耶稣摸他。耶稣拉着他的手，领他到村外，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，又用双手按在他的身上，问他，你看见什么没有？他往上一看，说，我看见人了，看见他们好像树走来走去。于是耶稣再按手在他的眼睛上，他定睛一看，就复原了，样样都看得清楚了。耶稣叫他回家去，说，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。耶稣和门徒出去，要到该撒利亚菲利比附近的村庄。在路上，他问门徒说，人说我是谁？他们回答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还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。他又问他们说，那么你们呢？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回答，你就是基督。耶稣郑重地嘱咐他们，不要把他的事告诉人。于是他教导他们，人子必须受许多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经学家弃绝、杀害，三天后复活。耶稣坦白地说了这话，彼得就把他拉到一边，责怪他。耶稣转过身来，望着门徒，斥责彼得说，撒旦，退到我后面去，因为你不思念神的事，只思念人的事。于是把众人和门徒都叫过来，对他们说，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，就应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但为我和福音牺牲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好处呢？人还能用什么换回自己的生命呢？在淫乱罪恶的时代，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和圣天使一起降临的时候，也必把他当作可耻的。马可福音第九章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，有人在没有尝过死味以前，必定看见神的国带着能力降临。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领他们悄悄地上了高山，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象。他的衣服闪耀发光，极其洁白，地上漂布的没有能漂得这样白的。又有以利亚和摩西向他们显现，并且跟耶稣谈话。彼得对耶稣说，拉比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我们可以搭三个帐篷，一个为你，一个为摩西，一个为以利亚。彼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，因为他们都非常害怕。有一片云彩来笼罩他们，又有声音从云中出来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门徒立刻周围观看，再也看不见别的人，只见耶稣单独和他们在一起。他们下山的时候，耶稣吩咐他们，人子从死人中复活之前，不要把所看见的告诉人。门徒把这句话记在心里，又彼此讨论从死人中复活是什么意思。他们就问耶稣，经学家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？耶稣说，以利亚固然要先来复兴一切，但圣经为什么又记载人子要受许多苦，被人藐视呢？其实我告诉你们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他们却任意待他，正如经上指着他所说的。他们回到门徒那里，看见一大群人围着他们，又有经学家和他们辩论。众人看见了耶稣，都很惊奇，就跑上前去向他问安。他问他们，你们和他们辩论什么？群众当中有一个回答他，老师，我把我的儿子带到你这里来，他被哑巴鬼附着，无论在哪里， 鬼抓住他，把他摔倒，他就口吐白沫，咬牙切齿，浑身僵硬。我请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，他们却办不到。耶稣回答他们，唉，不幸的世代啊，我跟你们在一起到几时呢？我要忍受你们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他们就把孩子带到他跟前，那鬼一见耶稣，就立刻使孩子抽了一阵风，倒在地上，流着唾沫打滚。耶稣问他父亲，这事临到他有多久了？他说，从小就是这样，鬼常常把他扔在火里水中，要毁灭他。如果你能做什么，求你可怜我们，帮助我们。耶稣对他说，如果你能，对于信的人什么都能。孩子的父亲立刻喊着说，我信，但我的信心不够，求你帮助我。耶稣看见群众围拢了来，就斥责那污鬼说，聋哑的鬼，我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，不要再进去。那鬼大声喊叫，使孩子重重地抽了一阵风，就出来了。孩子好像死了一样，所以许多人都说他死了。但耶稣拉着他的手，扶他起来，他就站起来了。耶稣进了屋子，门徒私下问他说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把那污鬼赶出去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这一类的鬼非用祷告是赶不出去的。他们从那里出去，经过加利利。耶稣不想让人知道，因为他正在教导门徒。他又对他们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死后三天他要复活。门徒不明白这话，又不敢问他。他们来到加百农，在屋里的时候，耶稣问他们，你们在路上争论什么？门徒一声不响，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。耶稣坐下，叫十二门徒来，对他们说，谁想为首，就该做众人中最末的一个，做众人的仆人。于是拉过一个小孩子来，叫他站在门徒中间，又把他抱起来，对他们说，凡因我的名接待一个这样的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凡接待我的，不是接待我，而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约翰对耶稣说，老师，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，就禁止他，因为他不跟从我们。耶稣说，不要禁止他，因为没有人能奉我的名行了神迹，又立刻毁谤我。不反对我们的，就是赞成我们的。无论谁因你们有属基督的名分，给你们一杯水喝的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绝不会失掉赏赐。如果有人使一个信我的小弟兄犯罪，倒不如在他的颈项上拴一块大磨石投在海里。如果你的一只手使你犯罪，就把它砍下来。你身体残废进永生，总比有两只手下到地狱，进入那不灭的火里好得多。如果你的一只脚使你犯罪，就把它砍下来。你瘸腿进永生，总比你有两只脚而被丢进地狱里好得多。如果你的一只眼睛使你犯罪，就把它挖出来。你只有一只眼睛进神的国，总比你有两只眼睛而被丢在地狱里好得多。在那里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每一个人必被火当盐来腌，盐是好的，但如果失了味，可以用什么使它再咸呢？你们自己里面应当有盐，彼此和睦。马可福音第十章，耶稣从那里动身，来到约旦河东的犹太境内，许多人又聚集到他那里。他像平常一样教导他们。有法利赛人前来试探耶稣，问他，丈夫可以休妻吗？耶稣回答，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呢？他们说，摩西准许人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。耶稣说， 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摩西才写这条例给你们。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，神是造男造女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了。这样，他们不再是两个人，而是一体的了。所以，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回到屋子里，门徒再提起这件事来问他。他对他们说，谁休妻另娶，谁就是犯奸淫，得罪了妻子。如果妻子弃夫另嫁，也是犯了奸淫。有人带着小孩子到耶稣跟前，要他抚摸他们，门徒却责备那些人。耶稣看见了就生气，对门徒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神的国是属于这样的人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是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神的国的，绝对不能进去。于是耶稣把小孩子抱起来，为他们按手祝福。耶稣又开始他的行程。那时有一个人跑过来，跪在他面前，问他说，良善的老师，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以外，没有良善的。诫命你是知道的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证供，不可欺诈，当孝敬父母。他对耶稣说，老师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定有财宝在天上，而且你要来跟从我。那人听见这话，就变了脸色，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财产很多。耶稣周围观看，对门徒说，富有的人要进神的国是多么难呢？门徒都稀奇他的话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孩子们啊，要进神的国是多么困难，骆驼穿过针眼，比有钱的人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门徒就更加惊奇，彼此说，这样谁可以得救呢？耶稣看着他们说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却不然，因为在神凡事都能。彼得对他说，你看，我们已经舍弃了一切，而且来跟从你了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着我和福音舍弃了房屋、弟兄、姐妹、母亲、父亲、儿女、田地，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，就是房屋、弟兄、姐妹、母亲、儿女、田地，同时要受迫害，在来世还要得永生。然而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在上耶路撒冷的路途中，耶稣走在前面，门徒稀奇，跟从的人也害怕。耶稣又把十二门徒带到一边，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，说，我们现在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经学家，他们要定他的罪，并且把他交给外族人，他们要凌辱他，向他吐唾沫，鞭打他，杀害他，三天以后他要复活。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来到耶稣跟前，对他说，老师，我们无论向你求什么，愿你为我们做成。耶稣说，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？他们说，在你的荣耀里，让我们一个坐在你的右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。耶稣说，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。我喝的杯，你们能喝吗？我受的洗，你们能受吗？他们说，能。耶稣说，我喝的杯，你们固然要喝，我受的洗，你们也要受。只是坐在我的左右，不是我可以赐的，而是神预备赐给谁就赐给谁。其他十个门徒听见了，就向雅各、约翰生气。耶稣把他们叫过来，对他们说， 你们知道各国都有被尊为元首的统治他们，也有官长管辖他们，但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。谁想在你们中间为大的，就要做你们的仆役；谁想在你们中间为首的，就要做大家的奴仆。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，而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。他们进了耶利哥，耶稣门徒和一大群人从耶利哥出来的时候，有一个瞎眼的人，是迪买的儿子，名叫巴迪买，坐在路旁讨饭。他听见是拿撒勒人耶稣，就喊叫说：“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！”许多人斥责他，叫他不要出声，他却更加放声喊叫：“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！”耶稣就站住说：“把他叫过来。”他们就叫那瞎眼的人对他说：“放心吧，起来，他叫你了。”他就丢下衣服，跳起来，走到耶稣那里。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？”瞎眼的人对他说：“拉波尼，我要能看见。”耶稣说：“去吧，你的信使你痊愈了。”他立刻看见了，就在路上跟随耶稣。马可福音第十一章，他们走进耶路撒冷，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，来到橄榄山那里。耶稣派了两个门徒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，一进去就会看见一头小驴拴在那里，是没有人骑过的，把它解开牵来。如果有人问你们，为什么这样做？你们就说，主需要他，并且很快会送还到这里来。”门徒去了，就发现一头小驴拴在门外的街上，就把它解开。站在那里的人有的问他们说：“你们为什么解它？”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话回答他们，那些人就让他们牵走了。门徒把小驴牵到耶稣那里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耶稣就骑了上去。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，还有人从田野里砍了些树枝也铺在路上。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：“何塞纳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那将要来临的，我们祖先大卫的国是应当称颂的。高天之上当唱何塞纳。”耶稣到了耶路撒冷，进入圣殿，查看了一切。因为时候已经不早，就和十二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。第二天，他们从伯大尼出来，耶稣饿了，他远远看见一棵长满了叶子的无花果树，就走过去，看看是否可以在树上找到什么。到了树下，除了叶子，什么也找不着，因为这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。耶稣对树说：“永远再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。”他的门徒也听见了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，耶稣进了圣殿，就把店里做买卖的人赶走，又推倒找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和卖鸽子的人的凳子，不许人拿着器皿穿过圣殿。他又教训众人说：“经上不是写着，我的殿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？你们竟把它弄成贼窝了。”祭司长和经学家听见了，就想办法怎样除掉耶稣，却又怕他，因为群众都稀奇他的教训。到了晚上，他们就到城外去。早晨他们经过的时候，看见那棵无花果树连根都枯萎了。彼得想起来，就对耶稣说：“拉比，请看，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萎了。”耶稣回答他们：“你们对神要有信心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什么人对这座山说移开，投到海里，只要他心里不怀疑，相信他所说的一定能够成就，就必给他成就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是你们祷告祈求的，只要相信能够得到，就必得到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如果有谁得罪了你们，就该饶恕他； 好使你们的天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，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，祭司长、经学家和长老来到他跟前，问他：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谁给你权柄做这些事？耶稣对他们说：我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回答了我，我就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，还是从人来的呢？你们回答我吧。他们就彼此议论，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，他就会说，那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如果我们说是从人来的，他们害怕群众，因为众人都认为约翰的确是先知。于是他们回答耶稣，我们不知道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马可福音第十二章，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有一个人栽种了一个葡萄园，四面围上篱笆，挖了一个压酒池，盖了一座瞭望台，然后租给佃户，就远行去了。到了时候，园主派了一个仆人到佃户那里，向佃户收取葡萄园一部分的果子。佃户抓住他，打了他，放他空手回去。园主再派另外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，他们打伤了他的头，并且侮辱他。园主又派另一个去，他们就把他杀了。后来又派去许多仆人，有的给他们打了，有的给他们杀了。还有一个就是园主的爱子，最后园主派他到那里去，说：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。那些佃户却彼此说：这是继承产业的，来，我们杀了他，产业就是我们的了。于是抓住他，把他杀了，扔在葡萄园外。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？他要来除掉那些佃户，把葡萄园租给别人。你们没有念过这段圣经吗？建筑工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，这是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他们知道他这比喻是针对他们说的，就想要捉拿他，但因为害怕群众，只好离开他走了。后来他们派了几个法利赛人和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去，要找他的把柄来陷害他。他们来到了，就对他说：老师，我们知道你为人诚实，不顾忌任何人，因为你不寻情面，只照着真理把神的道教导人。请问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？我们该纳不该纳呢？耶稣看出他们的假意，就对他们说：你们为什么试探我呢？拿一个银币来给我，让我看看。他们就拿来了。耶稣问他们：这是谁的像？谁的名号？他们回答他：凯撒的。耶稣说：凯撒的应当归给凯撒，神的应当归给神。他们就对他十分惊奇。撒都该人向来认为没有复活的事，他们来到耶稣那里问他：老师，摩西曾写给我们说，如果一个人死了，留下妻子，没有儿女，他的弟弟就应当娶他的妻子为哥哥立后。从前有兄弟七人，头一个娶了妻子，死了，没有留下孩子；第二个娶了他，也没有留下孩子，就死了。第三个也是这样，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，最后那女人也死了。到了复活的时候，他们都要复活，她是哪一个的妻子呢？因为七个人都娶过她。耶稣对他们说：你们错了，不正是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神的能力吗？因为人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也不娶也不嫁，而是像天上的天使一样。关于死人复活的事，摩西的经卷中荆棘篇上，神怎样对他说：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不是死人的神，而是活人的神， 你们是大错特错了。有一个经学家听到他们的辩论，觉得耶稣回答得好，就来问他，诫命中哪一条是第一重要的呢？耶稣回答，第一重要的是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全心、全性、全意、全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是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别的诫命比这两条更重要的了。那经学家对耶稣说，老师，是的，你说得很对，神是独一的，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，我们要用全心、全意、全力去爱他，并且要爱人如己，这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物好得多了。耶稣见他回答得有智慧，就对他说，你距离神的国不远了。从此再也没有人敢问他了。耶稣在殿里教训人说，经学家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？大卫自己被圣灵感动，却说，主对我的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。大卫自己既然称他为主，他又怎么会是大卫的子孙呢？群众都喜欢听他。耶稣教导人的时候说，你们要提防经学家，他们喜欢穿长袍走来走去，喜欢人在市中心向他们问安，又喜欢会堂里的高位、筵席上的首座。他们吞没了寡妇的房产，又假装做冗长的祷告，这些人必受更重的刑罚。耶稣面对银库坐着，看着大家怎样把钱投入库中。许多有钱的人投入很多的钱，后来有一个穷寡妇来投入了两个小钱，就是一个铜钱。耶稣把门徒叫过来，对他们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投的更多，因为他们都是把自己剩余的投入，这寡妇是自己不足，却把她一切所有的，就是全部养生的都投进去了。马可福音第13章，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，有一个门徒对他说，老师，请看，这是多么美好的石头，多么美好的建筑。耶稣对他说，你看见这些伟大的建筑吗？将来并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，每一块都要拆下来。耶稣在橄榄山上面对圣殿坐着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和安德烈私下问他，请告诉我们，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呢？这一切事将要成就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？耶稣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小心，不要被人迷惑，有许多人要来假冒我的名说我就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。你们听见战争和战争的风声也不要惊慌，这是免不了的，不过结局还没有到。一个民族要起来攻打另一个民族，一个国家要起来攻打另一个国家，到处要有地震，有饥荒，这些不过是痛苦的开始。但你们要小心，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义会，你们要在会堂里被鞭打，又要为我的缘故站在总督和君王面前向他们做见证。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，人把你们捉去送官的时候，用不着预先思虑要说什么，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，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，而是圣灵。弟兄要出卖弟兄，父亲要出卖儿子，甚至把他们置于死地，儿女要背逆父母，害死他们。你们为我的名要被众人恨恶，然而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。当你们看见那造成荒凉的可憎者站在不该站的地方，读者必须领悟，那时住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房顶的不要下来，也不要进到屋子里拿什么东西，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服。当那些日子，怀孕的、 和乳养孩子的诱惑了。你们应当祈求，不要让这些事在冬天发生，因为那些日子必有灾难，这是从神创世的开始到现在未曾有过的，以后也必不会再有。如果不是主减少那些日子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。但是为了自己的选民，他必使那些日子减少。那时，如果有人对你们说，看哪，基督在这里，看哪，他在那里，你们不要信，因为必有假基督和假先知出现，行神迹和奇事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连选民也要迷惑了。所以你们应当小心，我已经事先把一切都告诉你们了。当那些日子，在那灾难以后，太阳就变黑了，月亮也不发光，众星从天坠落，天上的万象震动。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满有能力和荣耀，驾着云降临。他要差派天使，把他的选民从四方，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来。你们应该从无花果树学的功课，树枝发出嫩芽，长出叶子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。同样，你们什么时候看见这些事发生，就知道它已经近在门口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一切都必会发生，然后这世代才会过去。天地都要过去，但我的话绝不会废去。至于那日子和时间，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天使和子也不知道，只有父知道。你们要小心，要警醒，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期什么时候来到。这就像一个人出外远行，把责任一一的交给他的仆人，又吩咐看门的要警醒。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到，也许在黄昏，也许在半夜，也许在鸡叫时，也许在清晨，恐怕他忽然来到，发现你们正在睡觉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也是对众人说的，你们要警醒。马可福音第十四章。过两天就是逾越节和除酵节了，祭司长和经学家设法怎样用诡计逮捕耶稣，把他杀害。不过他们说，不可在节期下手，免得引起民众暴动。耶稣在伯大尼，在患麻风的西门家里吃饭的时候，有一个女人来了，拿着一瓶珍贵的纯拿达香膏。她打破了瓶，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。有几个人很生气，彼此说，为什么这样浪费香膏呢？这香膏可以卖300多个银币，用来周济穷人。他们就向他发怒，但耶稣说，由他吧，为什么难为他呢？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。你们常常有穷人跟你们在一起，只要你们愿意，随时都可以向他们行善。然而你们却不常有我。他已经尽他所能的做了，他预先用香膏膏了我的身体，是为了我的安葬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福音无论传到世界上什么地方，都要传讲这女人所做的来纪念她。十二门徒中的一个就是加略人犹大，去见祭司长，要把耶稣交给他们。他们听见了就很欢喜，答应给他银子。于是犹大就找机会出卖耶稣。除酵节的第一天，就是宰杀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。门徒问耶稣，你要我们到哪里去为你预备逾越节的晚餐呢？他就差派两个门徒对他们说，你们到城里去，必有一个拿着水瓶的人向你们迎面而来，你们就跟着他。无论他进入哪一家，你们要对那家主说，老师说，我的客厅在哪里，我和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晚餐。他必指给你们楼上一间布置整齐、预备妥当的大房间，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。门徒出去，进了城，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，就预备好了逾越节的晚餐。 到了晚上，耶稣和十二门徒来了，他们坐着吃饭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跟我一起吃饭的人要出卖我。他们就很忧愁，一个一个地问他，是我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他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，和我一同把手站在盘子里的，正如经上指着人子所说的，他固然要离世，但出卖人子的那人有祸了，他没有生下来还好。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擘开，递给门徒说，你们拿去吃吧，这是我的身体。又拿起杯来，祝谢了，就递给门徒，他们都喝了。耶稣说，这是我的血，是为立约的，为许多人流出来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绝不再喝这葡萄酒，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酒的那一天。他们唱完了诗，就出来往橄榄山去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都要后退，因为经上记着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群就分散了。但我复活以后，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。彼得对他说，就算所有的人都后退，我却不会。耶稣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就在今天晚上，鸡叫两遍以前，你会三次不认我。彼得更坚决地说，就算必须与你一同死，我也绝不会不认你。众人也都这样说。他们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克西马尼。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坐在这里，我去祷告。他带了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一起去，就惊惧起来，非常难过。于是对他们说，我的心灵痛苦的快要死了，你们要留在这里，也要警醒。耶稣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上祷告，如果可能的话，使那时刻不要临到他。他说，阿巴父啊，你凡事都能做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但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旨意。耶稣回来看见门徒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，西门，你睡觉吗？你连一个小时也不能警醒吗？应当警醒祷告，免得陷入试探。你们心灵虽然愿意，肉体却是软弱的。耶稣又去祷告，说的也是同样的话。他在回来的时候，看见门徒睡着了，因为他们十分疲倦，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。耶稣第三次回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还在睡觉休息吗？够了，时候到了。看哪，人子要被交在罪人手里了。起来，我们走吧，出卖我的人来了。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，十二门徒中的犹大和一群拿着刀棒的人来到了，他们是祭司长、经学家和长老派来的。出卖耶稣的人给他们一个暗号，说，我跟谁亲嘴，谁就是他，你们把他逮捕，小心带去。犹大来到，立刻上前对耶稣说，拉比，就跟他亲嘴。他们就动手拿住耶稣，逮捕了他。站在旁边的人中，有一个拔出刀来，砍了大祭司的仆人一刀，削掉了他的一只耳朵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带着刀棒出来，把我当作强盗捉拿吗？我天天在殿里教导人，跟你们在一起，你们却没有捉拿我。但这是为了要应验经上的话。门徒都离开他逃跑了。有一个青年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着耶稣，众人捉住他的时候，他就丢掉麻布，赤身逃跑了。他们把耶稣押到大祭司那里，所有的祭司长、长老和经学家都聚集在一起。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，直到大祭司的官邸，和差役一同坐着烤火。祭司长和公议会全体都寻找证据控告耶稣，要把他处死，却没有找着。有许多人做假证供控告他，但他们的证供各不相符。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证供控告他，说，我们听他说过， 我要拆毁这座人手所造的圣所，三日之内要另建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圣所。”就是这样的见证，他们也不一致。大祭司站起来，走到中间，问耶稣：“这些人作证控告你的是什么呢？你怎么不回答呢？”耶稣却不作声，什么也不回答。大祭司又问他：“你是那受称颂者的儿子基督吗？”耶稣说：“我是。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”大祭司就撕开自己的衣服说：“我们还有什么证人呢？你们都听见这亵渎的话了，你们认为怎么样？”众人都定他该死的罪。于是有些人就向他吐唾沫，蒙住他的脸，用拳头打他，对他说：“你说预言吧。”差役把他拉去，用手掌打他。彼得在下边院子的时候，大祭司的一个婢女来了，看见彼得烤火，就瞪着他说：“你也是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。”彼得却否认说：“我不知道，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”他就走出去，到了前院，鸡就叫了。那婢女看见他，又对站在旁边的人说：“这个人也是他们一伙的。”彼得还是不承认。过了一会，站在旁边的人也对彼得说：“你真是他们一伙的，因为你也是加利利人。”彼得就发咒起誓说：“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。”立刻鸡就叫了第二遍。彼得想起耶稣对他说过的话：“鸡叫两遍以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”他一想起来就哭了。马可福音第十五章。一到清晨，祭司长和长老、经学家以及公议会全体一致议决，把耶稣绑起来，押去交给比拉多。比拉多问他：“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”耶稣回答：“你说的是。”祭司长控告了他许多事。比拉多又问他：“你看，他们控告你这么多的事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”耶稣还是一言不答，使比拉多非常惊奇。每逢这节期，比拉多按着众人所要求的，照例给他们释放一个囚犯。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，和作乱的人囚禁在一起。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，群众上去要求比拉多原力给他们办理。比拉多回答他们：“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这个犹太人的王吗？”他知道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交了来，祭司长却煽动群众，宁可要总督释放巴拉巴给他们。比拉多又对他们说：“那么你们称为犹太人的王的，你们要我怎样处置他呢？”他们就喊着说：“把他钉十字架。”比拉多说：“他做了什么恶事呢？”众人却更加大声喊叫：“把他钉十字架。”比拉多有意讨好群众，就释放了巴拉巴给他们，把耶稣鞭打了，交给他们钉十字架。士兵把耶稣带进总督府的院子里，召集了全队士兵。他们给他披上紫色的外袍，又用荆棘编成冠冕给他戴上，就向他祝贺说：“犹太人的王万岁！”又用一根芦苇打他的头，向他吐唾沫，并且跪下来拜他。他们戏弄完了，就把他的紫色的外袍脱下，给他穿回自己的衣服，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。有一个古利难人西门，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，从乡下来到，经过那里，士兵就强迫他背着耶稣的十字架。他们把耶稣带到各个他地方，这地名一出来就是毒楼地，拿墨药调和的酒给他，他却不接受。他们就把他钉了十字架，又抽签分他的衣服，看谁得着什么。他们钉他十字架的时候是在上午九点钟，耶稣的罪状牌上写着犹太人的王。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一同钉十字架，一个在右，一个在左。过路的人讥笑他，摇着头说：“哼， 你这个要拆毁圣所，三日之内又把它建造起来的，从十字架上把自己救下来吧。”祭司长和经学家也同样讥笑他，彼此说：“他救了别人，却不能救自己。以色列的王基督啊，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，让我们看见就信吧。”那和他同钉十字架的人也侮辱他。从正午到下午三点钟，遍地都黑暗了。下午三点的时候，耶稣大声呼号：“以罗伊，以罗伊，拉玛撒巴各大尼。”这句话一出来就是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有些站在旁边的人听见了，就说：“看，他呼叫以利亚呢。”有一个人跑去拿海绵浸满了酸酒，绑在芦苇上递给他喝，说：“等一等，我们看看以利亚来不来救他。”耶稣大叫一声，气就断了。圣所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，站在他对面的百夫长看见他这样断气，就说：“这人真是神的儿子。”也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，他们之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、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，以及撒罗米。这些妇女当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就一直跟随他，服侍他。此外还有许多和他一同上耶路撒冷的妇女。到了晚上，因为是预备日，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，一个一向等候神国度的尊贵的议员亚利马太的约瑟来了，就放胆的进去见比拉多，求领耶稣的身体。比拉多惊讶耶稣已经死了，就叫百夫长前来问他耶稣是不是死了很久。他从百夫长知道了实情以后，就把尸体给了约瑟。约瑟买了细麻布，把耶稣取下，用细麻布裹好，安放在一个从磐石凿出来的坟墓里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。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。马可福音第十六章。过了安息日，抹大拉的玛利亚、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。礼拜日的大清早出太阳的时候，他们就来到坟墓那里，彼此说：“谁可以给我们滚开墓门的石头呢？”原来那块石头非常大，他们抬头一看，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。他们进了坟墓，看见一位身穿白袍的青年坐在右边，就非常惊恐。那青年对他们说：“不要惊慌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已经复活了。请看他们安放他的地方。你们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，他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，你们在那里必定看见他，正如他从前告诉你们的。”因为惊恐战栗，他们一从坟墓出来就逃跑，由于害怕，他们什么也没有告诉人。礼拜日的清早，耶稣复活了，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。耶稣曾经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，他就去告诉那些向来和耶稣在一起的人。那时他们正在悲哀哭泣，他们听见耶稣活了，又被玛利亚看见了，却不相信。这事以后，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乡下去，正走路的时候，耶稣用另外的形象向他们显现，他们就去告诉其他的人，那些人也不相信。后来是一个门徒吃饭的时候，耶稣向他们显现，责备他们的不信和心硬，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见过他的人。他又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到全世界去，向所有的人传福音，信而受洗的必定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用新方言说话，用手握蛇，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，手按病人就必好了。”主耶稣向门徒讲完了话，就被接到天上， 坐在神的右边。门徒出去到处传扬福音，主和他们同工，借着相随的神迹证实所传的道。